书房大臣隆科多被老十四允提请到了八阿哥允四的府上，但是他一个人也没见着，让他坐在书房里面对一些唱曲跳舞的女孩子，让他欣赏歌舞来了。这要是在以往啊，他巴不得的，但是如今可不行，他这心里乱糟糟的，七上八下的，这些歌女儿们唱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老在想着自己的心事，特别是康熙去世前的情景总在他的眼前晃动。康熙在临去世之前给了隆科多一个任务，让他到时候负责宣读传位遗诏，如果他照此办理，宣读遗诏辅佐新君顺利登基，那么就升任他为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如果不照此办理，那么就赐他死。这两份诏书都存在张廷玉那儿。这隆科多当然不傻了，他当然必须遵从康熙的遗命，宣布了圣祖皇帝的遗诏，也使自己成了雍正皇朝的托孤重臣。但是这么一来，他就等于是得罪了八爷党，变成了八爷必欲除掉的政敌。隆科多知道八爷与十四爷是一伙的，今天十四爷让他到八爷府来，他不敢不来，来了这心里是一个劲儿的打鼓，哪有闲心思听曲儿啊。现在啊，雍正皇帝继位已经将近半年了，除了吏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在朝廷里啊，涌动着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呢又分成两支，一支就是以老八为首的阿哥党，另一支呢就是以雍正的大儿子三爷弘时为首的新阿哥党。就老阿哥党方面来说，那自然是要和雍正对着干的，而且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也就是三爷，他也是个有野心的人呐，他早就在各个方面极力的笼络人了，隆科多就是弘时要笼络的人之一。眼下以八爷为首的阿哥党正在想方设法的争取弘时，而弘时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在极力的向八叔他们靠拢。当然了，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阿哥党想的是利用弘时这个傻小子替他们打天下争江山，等搞垮了雍正之后啊，再来收拾弘时不迟。弘时呢也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利用阿哥党来挤掉父皇，逼他早日让位，为自己顺利登上宝座扫清障碍。这隆科多被夹在两大势力中间，左右为难，他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才好，更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保全自己。此刻正在胡思乱想呢，门帘一挑，九爷允堂和十四爷允提一前一后进来了。隆科多一惊之下急忙起身上前就要施礼，却被老九给拦住了。我说千万别给我们行大礼啊，我们可不敢当，你是正牌子皇舅，托孤重臣，见皇上尚且见礼不解，何况我们呢？哎，来来来来来，老舅请坐。隆科多虽然坐下了，可是心里这七上八下的。这二位阿哥不声不响的坐在他的对面，老九允堂轻轻的摇着扇子沉吟不语，老十四呢虽然面带笑容神清气爽，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隆科多。隆科多多少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问，二位爷，你们说那皇上交办的选秀女这差事可怎么办好呢？老九对那帮唱曲的女孩摆了摆手，你们先出去。几个女孩子吓得急忙抱着琵琶出去了。隆科多抬头看了看九爷，只见这位九爷脸上仍然带着笑容。隆科多实在闹不清楚这二位惹不起的阿哥 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是问也不是，是不问心里又着急，竟然不知如何是好了。一时间仨人是相对无言，谁也不说话，只有墙角的那个自鸣钟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声音就好像敲在隆科多的心上似的，使他更加惊慌不定了。终于老十四一笑开口说话了，隆科多，到现在你还想和我们打马虎眼是不是啊？隆科多一听这话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了。哎呦，十四爷，您这是什么话呀？有事二位爷请直说。我们佟家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更没有得罪个二位爷呀。你们说的话奴才我实在是听不懂啊。允提淡淡一笑，哈哈，隆科多，你听不懂就给爷好好听着。今天我老十四和九爷一块儿要借八爷这块宝地和你握手言和，你看如何呀？隆科多更是吃惊了，什么什么十四爷握手言和？哎呦喂，这话从何说起呀？咱们之间他从来也没有不和过呀。十四爷，您这话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奴才实在是不明白呀。这隆科多呀，既不笨也不傻，他已经从十四爷那阴晴不定的话语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觉得要再坐下去还不知道他们俩再说些什么呢，于是站起身来说，二位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就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走。老十四刚要叫住他，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老九允堂却嘿嘿一笑说，哈哈，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你叫他走别拦着他。不过我想啊，李卫那小子刚从这儿走，我估摸着舅舅不敢去找他，他这么急急忙忙的要走，大概是去找涂立琛吧。这科场舞弊的案子刚出来，你想啊，他不出去打点一下那能成吗？话音没落，隆科多就像突然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一下子站住了。他不是不想走了，而是不能走也不敢走了。别人不知道，可是他自己心里却清清楚楚的，在红石和张廷禄内外勾结泄露考题的事上，他隆科多也插了一手。可是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这几位王爷们怎么会知道了呢？他正在紧张的盘算着该怎么办，老九允堂不慌不忙的说话了，舅舅你害怕什么呢？不就是和张廷禄做了些手脚，在一甲前十名里包揽了三名吗？其实啊，这件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还要再说一句，我们也不会在皇上面前揭穿你的。不管怎么说，好歹咱们还算有点交情吧？啊，隆科多，你说是不是啊？隆科多也不是个脓包，他可不想就这样就被老八老九他们给拿下马了。他知道只要陷进了连亲王这个泥潭里，再想拔出脚来那就不容易了。事到如今也只有拼死一搏这一条路可走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一声说，哈哈哈哈，对，九爷说的不错，我是在张廷禄那里倒下了一甲十名中的三名，可那不是为我自个儿保的。这三个人里头，一个是三爷红石的人，一个是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向我说的，另一个则是十爷的人。怎么，我带人说情难道还要带人受过不成？老九允堂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哼哼，好 好啊，算我们看错了你，原来你还真是个人物啊，只能替别人说情，却不愿带别人受过。说的真好，不过会说的可不如会听的，你这话也只能算是白说。我问你，八爷和十爷都是龙子凤孙，他们的奴才想要个官当当，自然会有人替他们跑腿，用不着拐弯抹角的去求你。更何况你说何柱去找你了，你又有什么凭证？你既然真是两袖清风，那刚才我一提到涂里琛，你为什么会吓成那个样子啊？允堂一边说一边逼近了隆科多。不过爷爷知道，光凭贿赂张廷禄这一条是镇不住你这位托孤重臣的。我再问你，洪国维是怎么死的？是谁向他下了毒手啊？说，你说呀。隆科多吓得脸色苍白呀，是连连后退。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我，隆科多他是我七叔，我怎么会害死他呢？一提起佟国维呀，隆科多可真是害怕了。这个佟国维当然也是皇亲国戚，早年曾经当过尚书房大臣，也是康熙皇上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人物。可是后来康熙皇帝第一次废掉太子胤禛的时候，曾经给百官下令说让群臣推荐太子，无论百官选中了谁，就让谁来接太子的位置。但是这句话后来没能兑现，因为康熙皇上是用这方法来考验皇子也考验群臣的，结果不少人都上当了，在康熙的面前失宠了。老八允祀是首当其冲，自然跑不掉了。而佟国维呢，也因为力保老八受到了株连。要说呀，他也许有些个冤枉，但是康熙老皇上这一招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佟国维可以说是八爷党的中坚力量，在保八爷这件事上他出力最大了。朝中好多的大臣都是看到佟国维保了八爷，这才递折子也跟着保八爷的。所以康熙恨佟国维，甚至说他无耻。当然了，推荐太子这件事儿闹哄了几天也就不欢而散了，但是佟国维却因此受到了免去职务回家反省的处分。这件事啊，当时是人人皆知的，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佟国维和他的侄子隆科多还悄悄的留了一手。他们爷儿俩呀商量好了，因为如今佟国维既然已经亮明了保八爷的态度，也就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可是隆科多呢，当时态度比较暧昧，他没暴露，于是佟国维就让他公开的去保四爷胤禛。他们俩看准了，反正啊，将来这两个王爷必有其一要继承大统，如果是八爷胜了，那佟国维就占了上风了。那个时候啊，由佟国维出面来保隆科多，反之要是四爷胜了呢，再由隆科多出面来保佟国维。为了怕以后两个人之中哪一个人反悔，当时呢俩人就写了字据，定了约法三章，一式两份，是一人保管一份。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四爷胜了，雍正皇朝建立了，隆科多因为保四爷登基的功劳成了天子驾前第一重臣，他头顶上的职衔是越来越多了，手上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按道理说，他就应该用他的权力去出面保佟国维，至少应该让他官复原职吧。可是隆科多也知道这件事儿不那么好办，因为佟国维是被康熙皇上赶下台的，他下台又是为了拥护老八， 反对当时的太子胤禛，而太子和老四那是一党的。现在老四成了皇上，他怎么敢替佟国维说话呢？万一要是说错了、保错了，被雍正皇帝骂个狗血淋头事小，要是万一追究起责任来，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隆科多翻来覆去的琢磨，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再提了。他不能再提了，但是佟国维不干呐。他非逼着隆科多兑现以前的诺言。隆科多觉得与其一直这么拖着，倒不如干脆来个绝的。只要佟国维一死，然后再夺回那张字据，那这件事儿就一了百了，死无对证了。就这样，隆科多真的下手了，他也真的干成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佟国维被害死之后啊，他怎么也找不着他手里的那张字据。这件事儿几乎成了隆科多一块心病了。可是这件事儿按说只有佟国维和隆科多俩人知道啊，如今九爷却怎么知道了呢？更可怕的是，隆科多刚才说话不谨慎，说了一句我怎么会害死他呢？得，这不等于是自己招供了吗？老九允堂见隆科多一直沉思不语，便走上前来说，哈哈哈，舅舅，其实呢，这件事儿你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比如说那位曾经当过尚书房大臣的佟国维，不是你隆科多的七叔吗？他是不是和你共同订立了什么约法之类的东西啊？或者说你有什么字据落在了他的手中？比如说他保八爷，而你却保四爷，在这场争夺江山的混战里，你们爷俩不管谁胜谁负，同是一门，都是个不倒翁。这主意的确不错，哎，聪明。不过后来你又不想这么干了，想反悔了，于是你的七叔就得病了。他既然生了病，那就得吃药。假如有人趁机给他送药的时候往里多加了点什么，他可就身如五谷闲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呐，想活也活不成了。隆科多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大叫一声，九爷您，哎，舅舅你别发慌嘛，瞧，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这哪像个男子汉，哪像个老爷们儿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当然了，佟国维他不能不死啊。可是这老东西吧也挺聪明的，人死了不知把那张字据放哪儿了，是埋在房子里了吗？找，一定得找着。可是他一死啊，原来住的那座宅子可就要换主了。换给谁了呢？皇上一道旨意搬下来，那宅子就归了三阿哥红石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急着找字据的人就又投到了三阿哥红石的麾下，想方设法死乞白咧的要和三阿哥换房子，而且还高低换成了。可是这位新屋主挖地三尺也没能找着他要找的东西，那宝贝竟然不翼而飞了。说到这儿，老九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抖了一下，舅舅你瞧，这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啊？哈哈，没想到他如今在我这儿呢。他怎么会跑到我这儿了呢？说来也很简单，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一发现他吃了别人给他送的是毒药，就什么都明白了。也算是他临死之前还没完全糊涂，他就把这个小小的字条交给了八爷，八爷呢又把他转到了我的手中。 老九说到这儿又得意洋洋的把那张纸条抖了一下说，嘿嘿，瞧，这纸条虽然小，可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低估哎。舅舅，你别看它只是一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可是它值钱，它能值一位头上戴着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畿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这么一大堆头衔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听了这番话，隆科多可是吓坏了，他是面如土色，体似筛糠。九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九爷、十四爷，你们究竟想叫我干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吩咐，还不成吗？好了，正戏演完了，该着十四爷出场了。他走上前来，拍拍隆科多的肩膀。嘿，我说舅舅，你别怕嘛。你如今是有年纪的人了，也是身份贵重的人，平常那些个小事儿，我们敢麻烦你吗？今儿这事儿啊，咱们心里明白就行了，对外边全当什么都没说，你呢该干什么还照样的干什么，我们呢也全当没发生过这件事儿，这多好呢。不过以后八爷这里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说到这儿，他冲外边喊了一嗓子，嘿，你们几个唱曲的过来，现在不唱更待何时啊？咱们按下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这边的事，单说李卫和涂立琛，还别说，他们俩人还真能干，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这两件大案审理终结了。三法司已经拟出了对罪犯的处置方略，只是觉得牵涉的人太多了点，怕引起朝野震动，所以没敢公布。他们把两案的细节分别写成密折，用黄匣子封好，呈进了养心殿，请雍正皇帝亲自裁决后再颁发明诏。李卫和涂立琛俩人当然要把审案的事向八爷禀报了，可是俩人来的不巧，八爷正忙着呢，发下话来说，你们审案的经过我全都知道了，我现在正在接见顺天府主考李拔和各房官，待会儿还要和十四爷会商选秀女的事，你们直接去见皇上吧，告诉皇上说我后晌就进宫去了。俩人只好来到宫门口递牌子请见皇上。还好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出来传旨了，折李卫、涂立琛到养心殿觐见。